亲爱主和喜悦。在主的美好时刻，有什么事是在神的时刻，他使我们万物都美好？有什么事情在神的时刻，在神使万物都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也来思想，我们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主赞美你，主啊赞美你，哦主啊，都有你的时刻，主啊，你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主，我们要来称颂你的名，来赞美你，主啊，你使万物都美好，哦主啊，愿我所唱的诗歌，愿我所的敬拜，主啊，我们愿我们所在叫在祭坛前面，主啊，求你来差遣我，哦主啊，主啊，感谢你，主啊，都有主你自己的时刻，主啊，来装备我们，训练我们，哦主啊，让我们来领受你的恩典，主，感谢你，哦主啊，主啊，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侍奉，每一个脚步，主啊，都有主你的时刻，主啊，我们的凭着因着这样信心，哦主啊，来领受你的祝福和恩典，主，感谢你，主，赞美你。亲爱的天父，在主的时刻，你使万物都美好。我们知道这一切都在你的掌管里面，你使这一切都美好。主啊，愿你天天的来带领我，天天的来引领我，让我全心全意的来爱你，全心全意的来顺服你，让我所献的生命，主啊，在自己献在祭坛面前，让我所唱的诗歌都能蒙你所悦纳。一切万物是在主的时刻都有美好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一路走来，主啊，我们都要数算神的恩典，都有主美好的带领，继续要带领我们前面的路，有主的同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二到十四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好，我们今天的讲题是侍奉主，我们的讲员是宋先会长老，我们请院长来介绍讲员。
啊，神常常摆在我们的学生面前，很多神的仆人值得我们学习的。那么我们感谢神，神带领宋长老，宋先会长老，他过去好多年在永和建立教会，永和礼拜堂，那么他这个时候也在门训那个做门训的这个牧育部的这个部长。我们感谢主，神带领他的仆人到我们中间来，把事情交给宋长老，谢谢。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用的这一段经文，我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来被神自己提醒。我觉得今天这首诗歌就是我要讲的这个内容，就那个关键点，就是求神常常提醒我们，常常教导我们。那我们身为一个蒙召的人，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成为在神家中可以来侍奉他的人，我想我们自己要常常被神来提醒。当然被神提醒之后，最后要决定顺不顺服是我们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呢，我们看看神怎么提醒保罗，神也启示保罗，把他想要去提醒那个年轻的提摩太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圣经是讲到保罗他自己蒙召的一个经历。十三节 我第一个要看到十三节的是讲到他以前怎么样啊。那我的小标题啊，就是我要侍奉神。那这个我要侍奉神出了很多问题啊。那他也承认，他真的他自己也承认，他从前是一个亵渎神的，他是一个逼迫人的，他是侮慢人的。然而他说我还蒙了怜悯，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好，这个表达他一个心境，他以前也是想要侍奉神，但是搞不清楚，所以搞不清楚呢，做了很多事情做错了。但是他真的是很热心，他真的是要做，他不是说这个随随便便人，他追求了，他在那边认识这位神的时候只是没有认识清楚，但他也热心要做。所以我在这里看到第一个呢，就是我要侍奉神。这个我要侍奉神呢，就是我们可能刚信主，或者我们蒙召了，有些时候我们只是一个热心啊，我们想要来侍奉主，我要来做些什么事情，把我会的我来摆出来，我能的我摆出来，我喜欢的做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我不要做啊。那我认为可以做的我来做做看，那这是我们那刚开始的时候是这种情形。那这个情形当然我们没有那么严重，像保罗这么严重啊，到个地步说真的是要把基督徒都要这个下在监牢里，甚至要基督徒的命哈。我们当然还不会做错做到这么离谱哈，但是有些时候我要来侍奉神，是对教会有帮助还是没有帮助，那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个过程啊。那神也没有说这个你这样做就好像对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有些时候真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一个热心在那边啊，我就是要做了，做下去了啊。大概来讲，这种部分的时候，那个我的成分还是比较多一点啊。这个我的成分多了，那对人的伤害、对教会的建造的帮助啊，可能伤害也多一点，帮助就少一点啊。但是呢，你看这个部分，神并没有把我们给抛弃，像保罗这个样子。神都没有抛弃他，神还是给他机会啊，给他忍耐，神忍耐继续给他机会。好，这个是讲到他以前的光景。好，第二个，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讲什么呢？他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侍奉他。好，现在这个侍奉呢，不是我想做什么了，是神要我做什么，神要我做什么。好，所以你看保罗在这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有这时有转变，他现在要做的事情不是我想做什么，我以前做的事情真的得罪神啊，做了很多事情不讨神喜欢，但是现在我所做的事情不是我想做的，是神要我做的。我想在座成为传道人，我想有些人可能从小羡慕做传道人啊，以后神有呼召这很好，有些人不是这个要做传道人就神呼召了，哎，他也顺服了，很好。那这时候就是不是我要做，是神要我做。好，所以这个保罗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呢，他是一种顺服的一个侍奉。好，愿意顺服神了，我来顺服神要做什么。好，今天重点我不在前面这两个，重点我放到第三个。第三个，我们看到圣经在第十四节说什么，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假如以我们现在想想看，我们常常跟人家在分享我们的经历的时候，或者我们分享我们的侍奉的时候，我以前这个很不好，我以前是骂基督徒，我以前是讨厌基督教啊，甚至我还欺负过基督徒啊。可是呢，现在呢，我信了耶稣，神真的格外一个恩典，他让我能够成为传道人啊。那成为传道人了，那下面应该说什么？你看，一般来讲哦，你看我前面讲的两个都是讲保罗在做什么，对不对？啊，那下面讲好，并且我主的恩格外丰盛。哇，让我建立了五个教会，对不对？照理来讲，我们应该讲讲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在讲我们做什么事情嘛，哈、啊，哎，真的神的恩典实在太大了，哇，给我有讲道的恩赐，
神的恩典给我真的实在太多太丰富了，让我们教会结余5000万，是不是？我们要谈，我们去跟人家，就照我们照一般来说，我们就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是大概这样子。然后，哇，神学院院长看到有一个学生，哇，能够建造教会，出去开拓5个教会，结余5000万，那一定请他回学校来好好做见证，对不对？啊，这个人做的真是太好了，太好了。那大概我们也是，大概是都是往这方面，这个思路都是往这方面走。可是弟兄姐妹，你看保罗的思路，保罗他在那边讲到他的侍奉的时候，我第三个题目不是太好，我这边写的是侍奉的目的，那其中一个其实那是个侍奉的动力，什么事情什么侍奉动力。他说，并且我主的恩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这节圣经的意思就是，我蒙主的恩典，我有蒙主的恩典，我的生命开始不一样了，我的生命被改变了，我今天是靠着主，我才可以进入到基督的生命里面。那到底跟我前面讲这么多，我做什么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要表达的一个东西，就是今天我被蒙召了，另外一个东西是让我里面可以有那个动力一直去侍奉神的，那就是那个新生命。他觉得那个新生命才能够让他去不断的有那个动力去侍奉那个神。当然侍奉的目的是我另外要讲，就是你在侍奉当中其实有好几个目的，侍奉当中里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去建造教会，我们侍奉目的是建造教会。第二个目的可能就是要造就自己，在爱中建立自己。第三个目的是最难的，一切荣耀归给神，那这是最难的。但不管怎么样，这个我们在侍奉的目的里面，一直在侍奉目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想到我们怎么去造就弟兄姐妹。那第二个部分要能够让自己在爱中被建立起来，也就是说让我的生命能够越来越丰盛，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侍奉当中里面，其实很多很多时候不断不断的，其实是有一个目的，神在我们上有一个目的，就是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越来越丰盛，在爱中造就自己。这是今天我想要讲的比较重点部分。我们比较在乎的是我们做什么，我们比较忽略的是我们是什么。保罗很有意思哈，我想大家都知道保罗一生，我们常常也拿保罗一生里面讲他自己，我们都会来形容。我们从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当他写哥林多前书主后56年，大概了，大概主56年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他说我是使徒中最小的。当然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小的，因为哥林多教会否定他，说你不是使徒，所以他写信，他写信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件书开头都不一样。为什么哥林多前书一开始他说我是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因为告诉哥林多教会，我是使徒，你们不要否定我，我有权柄来处理教会的事情。那当然在这个时候他讲，他你看他说我是奉神旨意做使徒，那我是在神使徒当中里面最小的，但是他说我是蒙了恩典，以前我不知道做什么，现在我是做使徒了，还是强调他的职分。当然可能对处理教会他必须要有一个职分去处理。好，这个时候他讲到职分的问题，讲他自己做什么，使徒中最小。到以弗所书他说我在众圣徒当中最小，但是呢他还是讲他做什么，他说神把这个传福音的这件事情还是让我去做，他还是讲他做什么。到了这里的时候，我后面没有念，大家都很清楚，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在这里讲罪人中罪魁，为什么这样讲，后面提到的说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人做什么榜样。就是他在侍奉当中里面，到了这个时候主后62年写提前的时候，他在这段时间侍奉过程当中里面，他发现一件事情，他是在做什么，可是有一个他原来他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站在那个不信主的面前就是个榜样，就看到神的恩典，这是他是什么。弟兄姐妹，
今天在教会当中侍奉里面，我们比较多注重的是做什么，我们自己也是一直想做什么，我们拼命在那边做，希望能够真的有一些事情能够做成功，这个没有问题，神也要我们做什么，神一定要我们做什么，神给我们恩赐就是好好去发挥它，好好去做，这个没有问题。我希望我刚刚讲的没有让你们有个误解，等到讲完以后，哇，我今天很清楚了，宋长老说我们不要做什么，我们只要是什么，我想我不要这种误解给大家，就是今天我只是说大家已经停留在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只在做什么，我们忽略掉我们这个人是要被神造就成为是什么，这个部分太忽略，一旦忽略之后，我们在侍奉当中里面就会出现危机。我进了门训的时候，其实好几个老师就一直提醒我们，特别是吴勇长老，他就一再提醒我们，他说你到教会去侍奉，那个生命很好，恩赐差一点的，你可以跟他一起来配搭侍奉，那个恩赐很好，生命不好的，你千万千万不要找他。当然生命好，恩赐好，那给你找到的同工不错。我从进去的一年级，一直到我从门训结业，一直到我结业之后，吴长老把我拉在身边有20年的时间，他几乎来讲没有一，就是过一段时间他就要提醒一下。我就比较乖啊，我在教会里面我就比较多注意一些这事情，我就发现老人家讲的话哈，你好好去体会那个时候，体会的时候，然后你照着去做的时候，真的教会不会一下子变成2000人，不会。但是呢，教会在成长中呢就很稳定。以前我们可能一个受洗，一年受洗可能受洗100个人，可是2年以后剩下大概不到10个。那现在呢，我们就比较注重你这个人是什么的时候，大概1年50个，我们就留差不多50个。所以我们从改建以后，我们礼拜堂改建以后，从350人每一年大概就是增加50个，就这样。那有 SARS 那段时间呢，就比较稍微停了一下。那一过了以后，那2-3年时间停在那个地方。一过以后，每一年我们受洗大概就50个左右，然后就是慢慢，就是照这样在成长。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假如说我们在教会，在建立教会，我们去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也是假如只注重做什么，比如说做到个地步的时候，完全忽略掉神托付给你的羊他必须在生命上要成长是什么时候，你就会把弟兄姐妹就拉在一个地步，就一信耶稣看他很不错，马上就叫他做什么。有一次我到美国去开会，中华海外宣道协会我们去开会，那我们有些以前在台湾的一些同工，他们先到那边去牧会，那有一个同工，他还没有，那时候还没有做传道人，他是一个教会的执事会主席。那我去的时候大家都住在他家，那次他就拿一封信给我看，有3页，写的密密麻麻的，那他说宋哥，你只要看我划线的地方就好了。好，我就看，哇！我一看那划线的地方，是那个教会的牧师写给他，因为他是执事会主席，这个牧师写给他的。好，那我就看了，他就说，这个人能用就用，不能用把他丢一边。我就看不懂，我说那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说这个人能用就用，不能用把他丢一边？这牧师写给这个执事会主席哦，这执事会主席就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我就看，他就把这事情讲给我听，他说因为。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台大电机系毕业的，然后到了这个美国来以后，在这里也读到博士了，结果感谢神信耶稣了啊，这种人信耶稣，哇，教会就很高兴哈。那信了耶稣以后呢，才信半年的时间以后，这个牧师呢就说，你是博士嘛啊，那我们教会呢现在有成人主日学，要开以赛亚书，就麻烦你就准备一下，你来教以赛亚书。这个人一听，哇，因为牧师这么看重他，
要教成人主日学，哇，他就很兴奋，他觉得真的是很不错，他就好，他说好，我来教以赛亚书。好，那牧师说，我给你很多参考书，你去看一看，然后你就教以赛亚书。好，他就真的很用功啊，这种脑袋都很好嘛，啊，他就去预备预备预备，好，预备预备以后呢，因为这个以赛亚书真的很多啊，他们就分上下来教，好，他就上面就是13个礼拜，下面再有13个礼拜，以后他就预备了，预备以后呢，他就教。教完了，13周教完了，他就跑去跟牧师说，啊，牧师，你的胆子真的很大啊，你竟然叫我这种人教以赛亚书。他说，我看了以赛亚书以后，我知道这个真是不是这么容易。他说，你能让我休息一下，我好好再预备一下，我再以后再教下半部。啊，这牧师就没有讲话，就写了这封信给这个执事会主席啊。这个人能用就用，不能用什么，把他丢一边。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这么狠，我们可能不会表达的这么清白清楚，不会这么明白。找你做你不做是不是？你不做你摆一边嘛。叫你教主日学你不教，不教你摆一边嘛。叫你教儿童主日学你不教，不就把你摆一边。教会已经没有人了，这么几个人了，你这个你能做你不做，不做不做你摆一边。我们是不是这样的传道人？今天很多时候这个神的羊交给我们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里面是不是就存留着一个我就是要做什么，以至于来跟这个神的羊在家中里面也是要他们做什么，不管他们是什么，不让他们生命有没有成长。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在这里要特别比较要强调这个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在保罗提到的两个东西，怎么样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今天在侍奉当中，我们越来越清楚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我们的侍奉的动力，这个生命是在侍奉中不断让我们成长的，要让我们成长的。我举个例子哈，你看我们的手跟脚里面共同有的东西是什么？有好几个，对不对？共同有什么？有血哈，这个你们很快就很清楚我讲这个例子的意思了。手的功用跟脚的功用不一样，但它里面有个共同东西，能够让这个手跟脚能够去发挥它的功能，就是里面有血。假如这个血没有了，这个手跟脚摸到你脸上的时候，这个手摸到脸上的时候，你会感觉什么呀？很冰冷。弟兄姐妹，我举这个例子，我觉得今天很多教会同工跟同工之间，牧师跟弟兄姐妹之间，跟侍奉当中里面，那个关系是很冰冷的，只讲工作，工作做完了赞美你，工作做不好给你脸色看，那彼此之间那关系是很冰冷的。因为什么？大家里面生命在哪里？那个动力是有生命让这个恩赐能够发挥。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提到的，在生命里面有，他提两个东西，这是很涵盖，真的是几乎涵盖了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东西。他第一个他说，并且我主的恩赐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就是有这个信心。他说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这个意思就是我的信心的根基，我信心是信谁？就是信心要有对象。今天我们一个传道人，我们今天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谁？假如我们看第一个，刚刚我们看我们大纲里面第一个我们的侍奉的时候，可能那个信心是信自己，我会做，我有能力，我会，我想，我要，那个信是信自己，我可以，那是信自己。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的这个信心是因在基督里的信心，就是我的信心是不断不断的在神面前更新的时候，那个信心是因着信耶稣基督来的信心。弟兄姐妹，当然在这里保罗是提到他的生命的改变，他的改变就是因为信了耶稣，生命开始改变了。那我们在继续侍奉当中里面，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越侍奉越相信这位耶稣基督？越侍奉我们的整个的信心的焦点 就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这个一离开了，好像教会也可以牧养成功，也可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到底是信神学的知识，还是信某个教会他建立教会的方法？这是我们传道要考虑思想。知识很重要，方法也很重要，但是我们的信心的对象到底有没有失去？有个神学生在我们教会实习，这个神学生很聪明，因为我在神学生在我们教会实习哦，我几乎都不让他做什么事情，我要他看，看了以后我跟他交通，我看他看到什么东西。他在我们教会实习一年，他把我们教会很多缺点都讲，啊，很聪明，真的很聪明。那我就跟他说，我说好，我说你在这教会实习，然后你也要神学毕业了，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在这样的一个学习当中里面，你到底学到什么？我说我不要听你那些什么那些很表面的话。哎呀，感谢神让我在神学院读三年哈，有这么多好的老师，有这么多好同学啊，真是太好了，恩典够够满满。哎呀，什么这些东西？我说我不要听这些，我要听你心里面的诚实话。啊，我说我不要听这些，你诚实话什么？他答不出来，他不是答不出来，他不敢讲。以后他去牧会了，一年以后，他才跑来跟我讲。他说：“宋长老，他说，你要我给你的回答，我现在告诉你。当时我有点吓他，我说你不给我回答，我实习生你给你零分呐，啊。但后来是给他了，就让他走了。他一年以后回来。”他说我现在就到教会侍奉，他说我在永和堂看到你们同工的侍奉，跟我在神学院学习，他说我就想了半天，永和堂不完全，有很多很多问题。他说有一件事情，他说让我心里面，他说我开始知道我到底学到什么东西，但是他说我要老师跟宋长老说，他说我在神学院三年，他说神学院没有教我信靠神，在永和堂侍奉，他说我看到同工们有一个目标，任何事情来信靠神。当然他可能讲的有点夸张，这神学院老师会不教他信靠神吗？我觉得这个也很奇怪，对不对？哈，假如真的那么离谱，那也很奇怪，对不对？但是我相信刚刚唱那首诗歌一定有提醒，一定有，只是他可能功课太多了，那个提醒听不进去，天天写报告写得他七荤八素的，他真的是那个提醒大家没有听进去。可是他说真的，他说觉得好像那个被打醒了，原来侍奉神我们不断去信靠神。各位同工，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工作很多，我们心里好像也自己给自己压力。哎呀，一个教会五十个人，牧了会一年以后还是五十个人，哇，这个心理压力蛮大，因为总觉得这个怎么这么样子，那过了十年还是五十个人，那压力更大了。那到底是怎么办？那我们那个时候到底对神的信心在哪里？要不要转移了，开始去找方法？今天我就发现这些在教会侍奉同工有个很可惜的，我们整个的信心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这位神，我们所有需要要从这位神来给我们。但是今天我们太急了，我们急到个地步说，看到那个教会兴旺了，他怎么兴旺的？没有一个，我去看任何一本书讲一个教会兴旺，没有一个牧者他兴旺的开始的根基，你们去看哈，包括什么杰克海夫德啦，任何什么，他们刚开始都是很单纯的去跟神祷告，相信这位神会给他方法，相信这位神会开给他开路，刚开始都是这样子。可是很奇怪，大家看了这些书以后啊，这个前面这些全部不听了，全部忘掉了，全部不看了，好像那个都不重要，重要是后面那个步骤。哦，这个是要 A8 啊 ，A8 方式可以这个可以让教会可以复兴哦，那个是呢G200还是G200可以复兴哦。对不起，我没有意思说什么不好了哈，你们都很清楚哈。你看现在台湾教会，我们传道人就跟着这些方法走，结果呢， 那个创立方法的人自己都把它否决掉了，他说我现在改一个方法，那你跟着方法走你怎么办？今天已经有人把当初在台湾推行的那个方法，他自己推行者完全否定掉，他说我去跟所有人道歉，你道歉来不及了，很多教会都在跟你学嘞。他说我那个方法你们要用一用，我现在不用了，我出的书全部烧掉，他出的全部烧掉，折合台币将近2000多万，他全部烧掉。好，他说我现在改另外一个方法。各位同工，任何一个教会假如有一个方法能够让基督教能够复兴，请问现在基督教怎么样？早就复兴了嘛。那为什么这个教会这个方法复兴，那个教会是那个方法？那是你这个传道人在神面前，你有没有跟神好好求神啊，我是你的仆人，我是在服侍你的人，今天这群羊交给我，你要告诉我用什么方法让他们能够成长，用什么方法你要让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恩赐能够发挥，你要跟神去求。每个教会不一样的，但是有一个是一样的，就是我要来到神面前，我要跟神去要。所以弟兄姐妹，那个信心是越侍奉越信靠神，还是越侍奉我们把神摆一边，我们就相信神学知识，我们就相信啊方法啊？对不起哦，我在这里真的没有意思要讲任何一个人啊，就是我们侍奉到后来说哇，5年10年发现教会牧会就是50个人啊。大概我装备不够，我要回神学院再读一年啊，读完一年以后我大概在牧会这个有问题就没有问题了。我绝对不反对再回来再充电，我很佩服我太太啊，这个都快60岁的人还在读书啊，50岁的时候他到华神去修，想要修神硕啊，那以后呢他因为在门训的学分不够，他就多修一个圣硕，圣硕2年完以后他再修神硕啊。跟他同班的一个姐妹，一个年轻人，他看到太太，他说你这个半百老人还在读书，哇，哎，我们真的很佩服你。我太太听了不知道他是赞美他还是对他有什么意见，但是我太太就是很用心，结果现在做了院长了还要读，再到华神读教务博士。我没有说读书不好，绝对没有，读书一定好，而且我自己也常常的希望有什么课我真的要去听一听啊，康来昌老师有查经我也去听一下，我真的从头到尾全部上课，我做笔记把它做全部做下来回来自己再消化，我也花时间。可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侍奉神真的到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的对象不是神了，我们信心的建立只是在一些方法在神学知识上面。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一离开以后，你看我们怎么去建立一个神的教会？因为你信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信方法，你就推动方法，这些羊就跟着你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保罗里面那一个生命东西，是有基督的信心，越侍奉越信靠神。每个人家里会有出问题，每个人家里都有一些难处。我们教会也有很多问题，教会也有很多难处，但是今天是一个传道人，你的榜样在哪里？保罗说我今天选出来的就是给后面信耶稣人要做榜样的，那今天我们传道人的榜样在哪里？假如我们的榜样里面不是带着弟兄姐妹去信靠这位神，弟兄姐妹，这些羊很真的是很单纯的，他就跟着你走嘛。所以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我儿子得忧郁症，重度忧郁症，在高雄医学院，他读的是那个，他有个研究所叫做一个什么行为科学什么研究所，里面有一个心理系心理组，他是东吴心理系毕业的，那他那年考了8个学校都没考取，就考取高雄了，高雄医学院，就来这边读了。以后呢他就在这边读了，女朋友 有困难，从台北打电话给他，找不到他，干什么？他天天打电动，啊，以后女朋友就决定不跟这种人来往了，啊，以后就跟他说要分手，这时候他才醒过来，哎呀，女朋友分手了，他一下子受不了，因为从小就是站在人前，从小就是很活泼的人，从小就是在人群当中里面，人家就很喜欢他了，他觉得自己就是了不起。没有想到女朋友不理他，不理他怎么办？他一下子受不了。每一天，他说他自己讲，我们都不晓得，因为在台北嘛。他说每一天他跑到高雄医学院楼上，准备往下面跳。哦，这个忧郁症大概就想自杀嘛。啊，哦，后来我们知道了，我们就请我们的校友就来去了解一下，校友去了解，找不到人，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哇，我说不得了了，所以我们夫妇赶快下来看到他的时候。他说他不想读了，我说好，那不读就休学嘛，就走了。家里这么大的困难，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个传道人，我们到底要怎么办？你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信靠神。这个问题又不是我造成的，这个问题也不是我去害他的，可是这个问题就在家里面有了，怎么办？以后我就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一件事情，我们把这样难处带到教会祷告会。我也软弱，我太太也软弱，我们一家都软弱，但是我们一起来仰望神。弟兄姐妹，这个整个过程就是我们全心的仰望神。以后他就回到台北，到台北以后我就劝他来参加祷告会，他不参加，不参加我也没办法勉强他。他天天坐在电脑面前打电动玩具，打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听说那个是什么集体作战啊，是不是啊？可能在座六年级七年你们搞得比较清楚齁，哦，什么这里有一堆人，那里有一堆人一起打，对不对齁，哦，他是那个堡主知道吗？他是他的堡主啊齁，哦，后来听说那个设计软体的公司来找他，因为他把他们全部破掉了嘛齁，哦，希望他能跟他去再去跟他讲一些东西。他就天天那边打，一面打一直流泪。为什么？女朋友不理他，我们不在家他就准备从我们家四楼跳下去。以后我岳母把他拉住，他就跑到外面，跑到外面以后呢，在马路上准备让公车撞死，哎，没想到公车司机很有经验，一看到人站在那边就刹车停在那里，那他就不走，司机也不走，司机就趴在方向盘睡觉，就在那边，哦，他就站在那边。还好从小一起长大了，两个主日学的一起长大了，看到两个弟兄看到就把他拉走。以后他发现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他就要求去三种精神科去看病呢，他就去拿药，拿了药他不吃，他心理系的，他太清楚了，那个药吃下去是不好的，他太清楚了，他不吃干什么？他把它存起来，存了几十颗以后，有天早上他一口把它吃掉，他准备这样死。你看他几十颗吃下去竟然没有死，神保守。以后我们说你愿不愿意来到神面前，他死都不要。我说我们一起来跟神祷告嘛，他不要。以后我弟弟劝他，哎，那我的弟妹也劝他，他大概就听进一点点。有一天我在祷告会，哎，突然看到他坐在最后一排，哇，我心里就很激动，他今天怎么会来祷告会？好，那我就领祷告会，我说你愿意在座弟兄里面，你有难处，你愿意站，有困难的，请你站起来，我们为你祷告。他第一个站起来，哇，我就想到今天圣灵要做事情了。好，他要坐最后一排，我们大家就祷告，祷告完以后我还是想不对，我说还是要他站到前面来，让众弟兄姐妹一起来为他祷告，再为他祷告。所以我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就跑去问他，我说宋祖君，等一下爸爸要请你到前面来，让大家再为你祷告，你要不要？啊，你不要勉强，你要面子你就不要答应，你继续在这边，假如你愿意的话你就到前面来，我说我们为你祷告。他说好。哎呀，我就心里真的很激动，我觉得他真的愿意了。好，我就到前面，我就唱诗歌，我说弟兄姐妹，现在我儿子站最后一排啊，他今天愿意来到这里，希望大家为他祷告，求神医治他的忧郁症。好，我说现在请他出来。他一出来我就哭啊哭啊，我就哭到没办法祷告了。 那一个长老跟我一起在带，我说你去吧，哎，你去帮忙我吧，哈，我说我已经没有办法了，这个长老就没办法就去啊，那我儿子站在前面，我就说，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这个请这个长老来带领我们来为我儿子祷告。我讲完以后呢，这个长老也不讲话，我觉得很奇怪，怎么搞他还不讲话，我一看他也哭了，在那边一直哭啊哭啊，他也讲不出来。好了，以后他就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全教会为我儿子祷告十分钟。那一天晚上回去他就不再打电动，那一天晚上回去以后他就不再去医院看病。今年他要从东吴心理临床心理系今年研究所今年要毕业了，他刚刚拿了一个临床心理系的一个发表会，七十几篇报告当中里面他拿第一名，完全正常。弟兄姐妹一看，长老都把儿子的忧郁症都带到教会祷告会来，好了，长老也是人，长老也要信靠神。以后祷告会完了才晓得好多人家里面有忧郁症不敢讲，觉得很丢脸，以后我们就请他们说都带祷告会来，结果在我们教会好几个几十年忧郁症的被神医治。以后圣诞节我们布道会，我儿子做见证，我太太做见证，我短讲，我们就布道会，圣诞节布道会，哈，这宇宙光已经把我们那个出来了，哈，我们这个信义之声好像也有我儿子的那个录音带，哇，发现现在社会上面是这些里面好多家庭都有这些不敢讲，不知道怎么办，哇，很多人来，结果来了我们跟他们讲依靠神，有些家庭里面他们就小孩忧郁症得到医治。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侍奉神，我们信谁？你是传道人，你信谁？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有没有失去掉？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能越来越信靠这位神？第二个，他说在基督里的爱心，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还有爱心。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爱心是出于耶稣基督的爱，不是我自己的爱。以前那个自己的爱很热心，就把基督徒给抓起来。但是现在呢，他说我是那个基督的爱心。什么是基督的爱心？弟兄姐妹，以弗所书里面说，我们百节各样各自照着个体功用，互相帮助，什么什么，连元首基督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个建立就是造就的意思，造就自己。就说这个爱已经不是我的爱，是谁的爱？是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爱是什么爱？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爱就是舍己的爱。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那里提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各位同工，今天我们里面的爱是不是跟耶稣一样有那一个放下自己的爱？越侍奉越放下自己，越侍奉越放下自己。今天我们里面侍奉里面是不是越侍奉变成越骄傲，越侍奉越把自己夸大？会骄傲会夸大，我们大部分的情景就是因为我做什么有了果效，我做什么有了成就，我们做什么有成就，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做什么以后有成就，更愿意谦卑，更应该来谦卑，就是我们知道这都不是我们做，是神在那边做事情。爱弟兄姐妹，我们要把神的爱从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去，就是越来越放下自己去爱这些弟兄姐妹，不管可爱不可爱都要去爱他。今天假如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有基督的爱，我们会选择有才干的我们就喜欢，没有才干我们把它摆一边，那个听话的我们就喜欢，那个不听话的我们把它摆一边。有一天有个老奶奶打电话给我，因为她从小看我长大，跟我讲话口气就是像训儿子一样啊，宋长老，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只爱好羊坏羊你不爱。我说是了是了，我会了我会了，好羊坏羊我都会爱了。那就好，你给我小心点啊。为什么？他意思就是我没有关心他的孙子啊。那他觉得没有关心了，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关心，那他就觉得孙子最近不听话嘛啊。我说好好，我知道知道知道了啊，他没有对我恶意，完全没有了啊。 可是当我电话放下以后，我怎么可以这样回答他？圣灵就提醒我，很深的责备我。这个老奶奶她可以把教会有分好羊跟坏羊，你怎么可以应和她的话，说教会有好羊跟坏羊？你这个传道人，你该死啊！哇，圣灵的责备很强很强。我说主啊，我错了，我怎么可以把你的羊分成好羊跟坏羊？你的羊就是羊，没有什么好羊坏羊。这件事情是圣灵亲自提醒我，哇，我里面开始侍奉，整个态度，原来我里面是不是根深蒂固，里面我在侍奉当中面也有这种味道，那个听话的我就对他好一点，那个不听话我就不太理他。所以老奶奶讲的时候我也就同意了嘛，可是圣灵就这么深的提醒我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我错了。那一天开始我整个的改变，都是神的羊，没有什么好羊坏羊，都要照顾，今天听话也好不听话也好都要照顾。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爱是要那个跟耶稣一样放下自己的爱，那个犹大到最后一步的时候，耶稣都还要爱他，还要给他机会悔改。十二个门徒起脚没有漏掉犹大，他明明知道犹大卖他，他没有漏掉犹大，没有，他给他机会。彼得把洗脚的事情话题岔开了，耶稣透过这个岔开的话题给犹大机会悔改。弟兄姐妹，耶稣爱人没有分好羊坏羊，我们今天是一个传道人，我们是一个牧者，怎么可以分好羊跟坏羊？我们就是去放下自己去爱这些羊。所以那个爱心，那个爱心是对着群羊，信心是我们对着神，我们一直信靠神，爱心是对着你所牧养的羊。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在一直在这方面越来越丰盛，一直要一不断不断的在我们里面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今天在教会当中里面做什么得到的掌声比较多，是什么不太容易得到掌声？所以今天传道人是不是也到个地步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在基督教界里面能够被别人看得起？我就假如有这种心态，可能神的家受亏损。有一个年轻的传道，这是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他在一个会议当中里面讲，表达他自己的看法，表达他自己的意见，没有人理他，他很生气，他就跟我说，他说宋哥，我现在教会只有100多人，我讲话没有人理我，等到有一天我教会2000人的时候，看我讲话他们理不理。弟兄姐妹，现在这个传道人他的教会真的已经超过1000人了，他讲话声音真的很大。我们要做这种传道人吗？我不是说我在讲做什么很重要，是什么很重要，这两个我们都不能忽略，只是现在我们太注重做什么，我们忽略了是什么，以至于今天我们有些时候到个地步的时候，弟兄姐妹跟你相处，你的是什么出问题了，你在讲台上讲道，你带查经，你去传福音，人家知道你这个人是什么有问题的时候，弟兄姐妹很难再听你讲道。所以今天是什么部分，要透过同工的提醒，老师的提醒，传道人彼此之间的提醒，我们的性格要被调整，我们的品格要被建立，我们的生命要接受操练，我们这个人是什么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看到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我们可以发现几乎保罗所有对提摩太的都是这三方面的提醒。你提摩太你要不要接受提醒，那真是你自己要去注意的。这个人可能比较胆子小一点，保罗要他刚强，这是性格的问题。这个人可 可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保罗要他在品格上面能够懂得吃苦，要劳力。他在生命里面，保罗要他知道，你不要小看你自己年轻，你要处处做榜样，你要懂得放下自己，你要谦卑。保罗在书信里面对一个生命的提醒是这么的多，没有在恩赐上面对他有太多太多的提醒，有只有一两处，但是没有在这方面去要他去加强。不是恩赐不重要，对一个生命的一个传道人的生命百般的提醒。弟兄姐妹，今天我相信神学院老师或者你的同工或者你的弟兄姐妹常常会提醒我们，在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重点关键你接不接受提醒。今天这首诗歌太好了，就是我要讲的很重要的主题。求主天天的来提醒我们，求主教导我们。假如我们有这种祷告，那主提醒啊，主透过老师提醒，透过老师教导，你接不接受？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人自己要跟神去负责。保罗写的神启示，保罗写的教牧书信，不仅仅只是写给提摩太，是写给所有所有侍奉神的人。我们要注意的性格的问题、品格的问题、生命的问题。所以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自己要负责。我觉得有些时候有些教会的牧者对神学院有一个错误的期望。什么叫错误的期望呢？就是我把人送到神学院去了，三年四年毕业出来以后呢，就要成为一个完全的传道人。他出一点错，就说你看这就是门训毕业的，门训造成糟糕，训练三年四年搞一个这种传道人出来，以后我就不推荐人去那里了。我太太现在做院长啊，她常常有这种压力。我就跟她讲，你不要给自己有压力啊。假如有个神学院能够有一个人是一只小鸡送进来，出去变凤凰啊，我告诉你，全世界传道人假如能够有这么一个神学院，早就教会就复兴了。我说你不要给你自己有这么大压力，我们尽我所能的提醒。今天每一个传道人，你接不接受神给你提醒？你也会看圣经，你也教圣经，你有没有被神的话提醒？提醒，我再说，都是生命的事情。恩赐神早就给你了，你好好发挥，没有问题。但是你的生命，有没有透过神的话，透过同工提醒的时候，你愿意接受？这些东西太细太细了，这都属于主工人性格的部分，太细太细了。但是我非常感谢神，我最后要说，我真的是很有福气。有很好的老师带我带20年，在门训的时候也有很好老师教我们，而且人少，老师可以个别来教，教的里面都是提醒。林院长、沈介山老师、王洪范长老、王子嘉老师、吴勇长老、邱志健老师，这些真是对我们提醒很多很多。9个人毕业都一样听，现在情况都不一样。我觉得我学习做一件事情，就是单纯的信靠神，单纯的顺服神，神怎么提醒我就好好的去接受提醒，我该尽我的本分我就好好做。一个传道人最基本的本分就是思想、祷告、行动，你这三个你不下功夫，你很多时候他再多的恩赐，再多的你神学知识，你有些到最后的时候，你只不过拿着这些东西在教会里面去卖钱，那是很可怜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我们真的是做什么能够荣耀神，是什么我们也可以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次谢谢你，从众人中你呼召我们出来，你不但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你还在你自己众儿女当中，你选召我们可以在你自己家中来侍奉你。求主带领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我们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仆人，我们能够在你自己的家中建造一个
合你心意的教会。谢谢主，谢谢主你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
我们谢谢啊，宋先慧长老啊，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啊，还提醒，好像就在跟我说话一样哈，在长老啊提醒我们哈。那我们也鼓掌，谢谢宋长老哈。那以下报告哈。第一个就是书房报告，在保罗神学的词典哈，预约日期是3月26号，那即将到期，请各位同学把握这几天的机会到书房订购，因为是预约书，所以要请记得先缴款哈，请各位同学就是注意一下。然后在复活节将到，那书房将配合出版社有各种复活节的商品和好书啊，还有很多的影音这些资料哈，有特价哈，请各位同学可以到书房去参观选购。那第二个图书馆报告，欢迎教职，就是欢迎哈，就是教职同工同学哈，今天下午1点到20，就是说可以欢迎你们来啊，到2001教室参加那个历史古迹数位典藏的资料库说明会。那这是由外面那个厂商提供的哈，他来教导我们哈，欢迎教职员同工学生，如果有这个时间哈，要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还有学生会会长要报告。
学生会在这边做我们学校公告脚踏车一起没有人认领，那我们要处理的情形要处理的一个我们今天在就是课间崇拜完之后，我们就请有签名的需要脚踏车的，就在这个课间崇拜结束之后留下来，我们来抽签，我们来分配。那当然了哈，我们稍微有做一点修正，就是因为原来脚踏车我们有一台还是要内胎外胎都要换过的哈。那已经早上已经有人来提醒我，就像今天这个信息一样，要提醒我就要听进去哈。所以我们决定说那个内胎外胎哈，那个要把它换好之后再把它交出去啊，就是给同学的脚踏车，就是都可以骑的。那当然你要加装车灯、加装锁什么，那就要请自己来预备了。那至于详细的情形的话，我们再等这个处理完之后再会向同学做个报告。以上报完毕。
我们请
刚刚没有通知那个司会哈，两件事情报告。我们戴绍珍院长在3月20号早上过世了，那我们会在春假完以后4月6号的 chapel 为他举行一个纪念的礼拜，就是原来的 chapel 的时间4月6号，那请大家预备心。在香港有一个基督教媒体会来这边拍一些有关于圣光，因为他们得知圣光跟戴院长的关系，所以他们会在这个礼拜三有一个负责人跟他的那个 camera crews 会过来，那会在我们院内做一些拍摄的动作，所以如果你们看见的话就注意一下，不要去挡在人家前面明天的那个清扫也请大家注意一下环境哈，整理一下，因为他会拍一下现在的圣光，所以请各位同学注意
这个信息在一楼的公布栏那边有公布哈，那个如果更详细的话可以在那边参观。我早上来的时候也看到这个事情哈，我们请院长为我们祝祷。
让神的力量扶持你，让神的智慧教导你，让神的手保护你，让神的盾牌护卫你，让神的灵引导你，让神的儿子救赎你，直到借着神的恩典与他面对面。阿们。
请坐，莫等候散会。